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在安排着我的一切》，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7日。我从小就沐浴在大法中，师父把我当作掌上明珠似的呵护着。为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我也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经历。记得小时候，大法红传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邻居的一位姥姥家就是练功点，我经常去玩。那时候还没上学，在那个年龄发生的事，我基本上是不记得的。可即使到现在，我脑海里依然清晰地记得姥姥家练功点上电视机里放映的师父讲法录像的形象。我想，那是我今生第一次见师父。那个时候，我表面上虽然不知道师父曾慈悲地看护我千千万万年，也并不知道日后我会有幸成为伟大慈悲师父的弟子，但在脑海里，哪怕残存的一点记忆，也应该是感动和感恩的，因此对初见师父的记忆才格外的清晰吧。1999年，中共开始了对大法的疯狂迫害，我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回到了自己的家。所幸那时候，母亲也成为了一名大法修炼者，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也常为母亲念大法书、转法轮。记得那时候，外面虽然迫害严重，但每天晚上，母亲忙完一天的家务，和我一起，手捧着转法轮学法。我念，母亲听，她还老叮嘱我，不要念错字或者落字。每到夜晚，母亲和我只要捧起大法书，好像就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似的，白天的任何事都不记得了，剩下的只有安静、平和、幸福和快乐。那沐浴在法中以及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的无比幸福的一个个夜晚，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不禁落泪。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在大法中真正得到了智慧。自上学以来，成绩就一直很好，基本上年年都拿第一名的奖状，得第二名都很少。村里的人谁提起来都知道那孩子学习好。我入少先队那时还没有三退，但到六年级毕业那一年时，三退大潮已经开始。我早已由母亲帮忙做过三退，但并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由于学习成绩好，竟被选为代表，在六一那天带领着一群小学弟学妹们在血旗下宣读誓，入了少先队。如今想起来，我这双手曾带着一群懵懂单纯的少年发读誓，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也正如此，那一年我得了班级第二名，而且考县里中学时本来是绰绰有余的资质，我竟然没考上。所以说，冥冥之中都是有因果报应的。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不但自己发毒誓，把自己交与恶魔，还带领一批小孩也发毒誓，献生命于邪恶，造业深重啊，让师父怎么帮我？那个受印是万万要不得的。 后来上初中，开始寄宿生活，长时间都没有怎么学法。在县里中学，自己成绩也不好，徘徊在班里十几名左右。对于曾经年年考第一的我来说，心理上完全无法接受。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成绩还是完全没有起色。就在初二后半学期时，某个周日我放假回家，不知为什么，猛然一股强烈的感觉，我要读转法轮，我要重新捧起已经搁置了几年的大法。就这样，我重新走入了大法修炼中。说是重新修炼，其实是真正开始修炼了，真正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了。因为之前五套功法都没练过，只是随着母亲看书学法，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有着助师正法的责任和救度众生的使命。而当我第二次捧起大法书时，当我再一次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时，我毅然决定，不论多难，我再也不与大法分离了。那时候我周日放假回家，不是先回家，而是坐车先去姥姥家，找那位曾经是辅导员的邻居姥姥学五套功法的动作，看师父最近的新经文。真正得法的那种喜悦与美好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记得我和那位姥姥约好第二天上午去她家看师父教功录像带。第二天早上吃完饭，还没到约定时间，我就急忙跑到姥姥同修家去，可她不在，我就站在门口等。那是一个秋天的清晨，还下着小雨，秋风也凛凛吹过，我没有带伞，就那样站在门口，感觉不到一丝的凉意。仰望苍天，内心无比喜悦，还对着同修门前那棵大树傻笑，就是开心啊，就是幸福的想笑，一直笑。当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时，当明白了宇宙真理时，我们怎能不开心不笑呢？初二下学期我真正得法，到了初三，学校又以初二期末考试成绩重新分班，我的成绩考得出乎意料的好，班级前五名。从此我又拾起了往日的自信，在师父的呵护下幸福快乐地成长着。到中考时根本不用参加考试，直接被保送到县里最好的高中，被分到了实验班，也就是尖子班，这是修大法得到的福分。高中是全日制寄宿生活，一个月才放一回假，课业也重，当初得法时的激动与喜悦全然消失了，学法也松懈，甚至不学，学习也因压力大而焦头烂额的学不好。高中毕业时不情愿地去了一所二本大学，因为对考取的大学不是很满意，所以一直想再考。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愿，也一直在看护着我。因为我学的是外语专业，学校有和国外合作的留学交流项目，而且费用也极低，不像自费出国留学那样需要大量的花费。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在大三这年来到了海外求学。一时间，我又成为我们村里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因为在我们那个县城里只有一位留学海外的学生，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而今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大学期间就能出国留学，还基本不用花费多少钱，这令村里的人都羡慕不已。过年时母亲出去拜年，大家都会围过来问母亲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孩子怎么从小就学习那么好。殊不知我的母亲小学都没毕业，如何能教育得了我出国留学？都是我的师父慈悲，一次次不放弃我，时时刻刻看护着我， 给我安排了最好的路，都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让我一次次成功。大法不是什么迷信，而是科学，是真正的科学，是超常的科学。大法里蕴藏着智慧，真正的无穷无尽的智慧，我一次次从中受益。从我的学习经历和成绩可以看出，冥冥之中神在安排着一切，要顺天意而行，要对自己负责，可不要把自己的生命随便奉献给邪党，那样神灵想保佑你都保佑不了，想给你福分都给不了，因为你是不信神佛的，背弃神佛的。对于一个背弃神佛的生命，怎么可能得到神佛的庇护与恩赐呢？我们的师父慈悲伟大，他传给人类的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现在大法已经弘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这是人类无上的荣耀。我只想说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真的好，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有多好，只想说现在佛法弘传，千万不要错过。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伴我从少年步入青年》，作者天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日。在我9岁时有幸开始修大法，不知不觉已走过了24年，我也从少年步入了青年。作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我也在此写出我的修炼经历。一，小药罐变了样。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1998年那年突然尿血，才发现肾也不好。从小基本上常人中常见的中西药就没断过，甚至连昂贵的冬虫夏草也都被生活本就不富裕的父母买来给我吃，家中每天都飘荡着浓烈的中草药的味道。可是即便这样，病也一直没有好转，还是走两步就累。最后父母为了给我治病，甚至全家四处借钱，让母亲带我去上海治病。可惜医院的诊治结果还是不容乐观，似乎除了静养和骨髓移植外，没有别的办法再能治疗了。这对我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凭我家的经济条件根本就无法承担这个手术。万般无奈下，我和母亲回到了家乡。一天，我陪姥姥去家附近的广场练功，发现挺好玩的，于是便萌生了想要修炼的想法。姥姥也说，很多人通过练功都达到了去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和母亲也开始了修炼大法之路。我清楚地记得，我只是练了几天的动作，师父就开始给我身体消液，打嗝都是药味。练完功之后的大便都是脓血之类的脏东西，味道非常难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恢复正常了，也不再尿血，脸色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发现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甚至还胖了起来，重新获得了新生。从此以后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得过病。母亲也从最初患有严重的类风湿、血糖低、头晕等病症的病人，转变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即使现在母亲已经退休了，可是出门在外，别人看了母亲的形象，依然不像一个50多岁的人，看起来就像40多岁一样。二，上学时代。大法不仅赐予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给我展示了一个人，尤其是修炼人应该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学校时， 作为学生的我不与同学打架斗殴，上课认真听讲，努力学习，不撒谎逃课。虽然我不是老师眼中那些个最聪明伶俐的学生，但我绝对是一个稳重努力让老师家长放心的孩子。此外，通过学法，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通过学习师父的转法轮，让我对分子原子质子有了远胜于书本上的更深层的了解，这也使得我在高中阶段的化学课程学习中受益良多。也是在师父的帮助下，我这个学习并不突出的笨小孩也能考上了本科大学，还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三，工作后。如今自己已工作近十年了，仔细回想起来，工作中的这些年处处离不开师父的精心保护。还没有毕业就找到了工作，当时大学生，尤其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我却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公司，让我顺利地度过了毕业后最难熬的前几年。此后我的工作选择也算是顺风顺水，都能找到适合的工作，工资也是水涨船高，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精心保护。工作中时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人，或者工作中的难题，我发现这时只要我静下心来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心情平静祥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智慧流出来助我解决难题。回顾自己修炼的这20多年来，弟子有时贪玩懈怠守不住心性，但师父依然没有放弃弟子。正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将弟子从病业的痛苦中捞起，又让弟子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